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十六面，我们看起恶的忏悔方法。那么我们前面讲义大哥呢，讲到五戒的法门。那么受持五戒呢，它有两层意思。第一个，如果你是修圣道门的，那么圣道门的角度呢，我们受持五戒呢，我们可以保证来生啊不堕恶道，能够保住人生。这个是从圣道门的角度，你可以继续以人的身体继续修学佛法而增上，叫做增上身。第二个，从净土宗的角度啊，受持五戒，当然我们净土宗没有来生了、啊、哈，就是愿我临终无障碍，它能够保障我们的临终啊，让罪业的势力降到最低，让善业表现出来，所以我们能够在一种身心安稳的情况之下提起佛号，这个就是净土宗受持五戒的意义，能够让我们身心世界的障碍降到最低。好，那么这个五戒的修法有两个重点，第一个言辞示众，尤其是前面只要讲到上品不可悔罪的，你都要注意，因为这个佛陀讲这个根本众戒啊，他那个势力一发动出来，像暴风雨啊，像龙卷风一样，你的心念扛不住的。所以你千万，尤其是这种上品不可悔罪，你如果过去犯的话，现在赶快要断掉了，因为你不能让它产生受受现行。业力最可怕的就是一种相续的力量，一旦它的累积的力量到一个成熟的时候，你绝对不是它的对手了。那个暴风雨一来的时候，所有的善根佛号的力量全部连根拔掉了，你临终你佛号根本提不起来了。所以你不应该把自己临终啊，把它推到一种暴风圈的状态，你最好不要给自己临终添麻烦啊，所以你要断五戒，断这个杀盗淫妄是根本重戒，这第一个啊，言辞示众啊。第二个，勤修忏悔，没有其他方法。犯了罪以后是不可取代的，注意要知道，你不是说有人其他宗教说你犯了罪用布施来取代，这是两码事了。造罪有造罪的果报，布施有布施的功德，这是两码事的。我再讲一次哈，犯了罪以后没有其他方法可以取代，只有如法忏悔啊！你要让罪业，过去的罪业消失掉，只有如法忏悔，其他通通没有用啊！所以我们在受持五戒的两个心态，第一个守住你的根本，是根本重戒，起码这个重大的风暴不要让它起现行啊，先守住重大的罪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勤修忏悔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生有没有这种业力。好，好，我们来看现在前面讲到这个受持的方法，这一下讲到忏悔方法。首先我们先看看为什么要忏悔呢？忏悔的意义何在呢？我们先看看犯了罪以后它有什么的后果啊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。
犯罪果报，一习果，染心相续，辗转增盛；二报果，三途果报，世间因果。如法忏悔，一断恶念之相续，二忏除三途果报。
那么大凡我们造了一个杀盗淫妄的罪业，尤其是根本重罪，你犯盗以后，你的生命啊，会有两个负面的力量在障碍你了，第一个是外在的业力，第二个是你心灵的一种负面的烦恼。所以你这一旦造了罪业，你是内外都有障碍了。那么如果你是刚开始啊，造了一次两次在三次以内的马上忏悔，那么心理的问题就不大了，因为它没有形成烁烁现行，它没有形成无常无愧生生耗药的情况，所以它不会破坏你善根。 但如果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照做，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、啊，它已经不是业力的问题了，它侵损到你内心的善根了，它的伤害已经伤害到骨髓了，你的菩提心、你往生的善根全部破坏了。所以你这个罪业最怕你受受现行、生生耗药，我们讲过很多次了，最怕你无惭无愧了。啊，所以他忏悔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恢复你的善根，第二个消除外在的业力，这两层意思。啊，如果你刚开始造的时候，我们在造罪的时候，是说伤害是由外而内，是从就像我们受伤一样，从皮肤啊，这个毒瘤啊，它在皮肤的时候你不治，慢慢伤到你的神经，你再不治，伤到你的骨髓，就没有办法治了，就不要治了，因为你自己不想忏悔了。等到你善根破坏的时候，你自己连忏悔都不想忏悔，关键在这里，你已经把它当功德想了，那这个就是这个人已经起颠倒了，没有救了。所以你造罪的时候，只要你善根还在，你都还有救。所以说我们造了罪以后呢，有两个后果，第一个习果，这个是内心的等流习气，染心相续，辗转增盛，我们已经在创造一种杀盗淫妄的烦恼，在那个地方滚雪球，那么一次两次它不见得会破坏你的善根，等到它时间长的时候它就破坏善根了，应该说是遮障你的善根啊。这第一个心理的问题，心理的障碍。第二个业力的障碍，报果，你未来有三途果报跟世间的因果啊，世间的一个别报。那么如法忏悔呢，它断除两个，第一个心理上断除恶念的相续，恢复我们的清净的戒体啊，那么恢复我们的善根的第一个。第二个三忏悔三恶道的果报，诸位要知道哈，忏悔只能够忏悔总报，不能忏悔个人的别报，因果不是，尤其是杀戒，因为杀戒它不是单方面的，你杀了他，你忏悔，你的业力消失了，你不到三恶道，你忏悔，你内心的这种嗔心的烦恼破坏了，你的善根，慈悲的善根又恢复了。但是关键是你在佛堂忏悔，对方被你杀的人他不放过你，那以后也有麻烦了。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啊，这个神通难抵业力哈，诸位都知道佛陀弟子里面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，他的死亡啊值得我们深思，他是怎么死的，诸位我们说明一下哈。目犍连尊者有一次他到一个森林去，那么他到森林去的时候，他走累以后啊，在树下打坐，远方啊来的四五个叫外道，叫持杖外道，就是他们都是拿着棍棒的。这个持杖外道呢，过去生跟这个目犍连尊者、啊、有这个杀业的牵扯，所以他这个持杖外道啊，看到目犍连尊者在树下打坐、啊、就特别生气，过去呢不分皂白就一阵的乱棒，就把目犍连尊者、啊、打死了，而且是打成肉酱，那个肉是血肉模糊了。在经典上说啊，是佛陀叫阿难尊者拿那个布啊，把那个目犍连尊者的肉啊一块一块把它包回去。包回去以后啊，佛陀当然知道因缘了。这个时候最为生气的是阿舍世王，因为阿舍世王啊，他是拜目犍连尊者做师父的，竟然杀了我师父，所以他一气之下把执杖外道抓起来就丢到火堆里面烧死了。第二件事情呢，阿舍世王啊，就把所有国家里面的医生都找来，他说、啊、这是我师父啊，你们看着办啊，你要么把他医好，要不然我统统把你们杀死。医生就慌了啦，你这打成肉酱怎么治呢？这个医生有一个有智慧说，现在只有求目犍连尊者了。那个大家就跪在目犍连尊者那个肉堆的旁边，他说、啊、尊者，你老人家神通第一啊，你也应该救救我们了、啊、现在我国王要杀我们了、啊、所以这个身体没办法救了。目犍连尊者不可思议啊，他一下子把那个肉啊就重新组合起来，又变成一个目犍连尊者的像子。这种神通力非常困难的，一般阿罗汉做不到的。 把一个肉酱重新组合啊，这个是法身菩萨才做得到的神通力啊。目犍连尊者居然做到了，他把这个肉啊以神通力重新组合起来，组合以后呢，他做了两件事：第一个向佛陀告别；第二个呢，去找他师父阿舍斯王。他跟阿舍斯王说了一个偈颂，他说啊：“我今何用此色身？何复众苦不休息？我已灭除三途苦啊，安乐当去涅槃城。”他说啊：“国王啊，你不用为我担心了、啊，我的死亡跟你们凡夫不同啊，我现在是欢喜的离开娑婆世界，因为这个我现在已经不要需要这个色身了，我身已尽了，啊，这个色身呢给我的是痛苦，我整天要去吃饭，要去照顾他，啊，对我是一个累赘啊，成就对一个成就阿罗汉的人，这个色身是个累赘啊，啊，后负重苦不休息，我已灭除三途苦啊，我已经没有招感这个烦恼的力量，啊，那个三界果报的力量。”安乐当去涅槃城，我要进入涅槃的安乐。讲完以后，以三昧真火再把身体烧掉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是说什么事呢？就是说，个人的业力没办法透过忏悔改变，因为他放不放过你，跟你修行的高下是两码事。啊，当然有一种情况例外。放蒙山参公师父讲超度业，所以他每一个法门他有他的特点啊。放蒙山就像参公师父说的，你每天把他招请过来，请他吃饭，请他喝饮料啊，时间久了他慢慢化解彼此的怨恨啊。所以超度业经债主就不是靠忏悔了，就是放蒙山了，特别是堕胎的要小心啊，因为你忏悔，你只是亲近，但对方要不要放过你，这个是双方面的问题了。啊，好，我们看这个前面是讲到犯罪的果报啊，那么我们看如法忏悔，如法忏悔呢有四忏跟礼忏，我们先四忏有三个，一个责心忏，第二个做法忏，第三个取向忏。先看责心忏啊，下品的，请合掌。
一则心忏，但有软心未动生口，自责己心，令生厌离。
那么我们一般比较轻的，只要你看前面是下品可悔罪的啊，特别是他只有烦恼没有付诸行动的，那么这种情况呢，我们就应该忏悔了。怎么忏悔呢？呵责自己的烦恼，使令我们对烦恼产生厌离。这个呵责方法有几种，第一个，如病如庸如毒啊，你把它观想，它就像生病病毒一样。我们一个健康人没有喜欢病毒，没有一个人喜欢病毒啊，就像这个身上长这个毒疮啊，就像是毒蛇啊，你被咬到以后就死掉，又好像贼啊，这个烦恼经常活动啊，它每一天呢、啊、把你的那个不容易，你好不容易所做的功课，你参加啊念佛做义工，这个功德啊，因为你烦恼经常活动啊，他点点滴滴把你的功德流失掉了啊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贼跑到我们家里面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毒蛇跑到家里面，所以我们也就不喜欢烦恼在心中活动啊，就把烦恼观想成盗贼、毒蛇跟这个病毒啊，那慢慢你对它产生远离啊，那么烦恼的势力就薄弱了啊。这第一个。我们看第二个做法忏啊，中下品罪。
二做法忏，中下品罪，向清净大小乘僧一人乃至三人发怒忏悔。
那么如果是比较重的下品啊，下品有分则轻，轻的就是只有烦恼没有活动，那么如果有轻微的活动，那就像一人啊，重的下品，那么如果是中品就三人啊，那么发怒忏悔。不过在菩萨界呢，他有开言，如果你找不到如法忏悔的人，可以在佛前忏悔，可以啊，也可以向佛菩萨啊，你的本尊，那么发怒忏悔，中下品罪、中品罪、下品罪都可以啊。 但是上品罪就没那么容易了。我们看第三个取向忏。
三取向忏，上品罪，于中或二期、三期乃至一年，以见好相为期，此须至诚恳切，内知礼观，外假谈仪，凡法华、方等、大悲、瞻察等，皆属取向忏摄，能灭根本重罪，令境界复生。
好，那么假设我们是今生或者前生曾经有杀盗淫妄的重罪，我们最好在临终之前把这个罪啊忏除干净啊。怎么忏呢？在时间上或者二期、三期乃至一年，以见好相为起。那么他这个地方是说明两，这个藕益大师解释是两块啊。第一个，你在拜的过程当中见到好相了，比方说你梦到光明，梦到你口吐秽物，面到了三宝，这叫见好相。那么这个时候你不管你拜多久，你可能一期、二期、三期，只要见好相，这个罪就灭了。这是第一个，有见到好相。第二个，你没有见到好相，那也没关系，你每天拜，每天拜，有一个定课，拜满一年也可以重受，就算清净，以一年为期啊。所以这有两种情况，第一个以一年为期，第二个以见好相为期啊，这是两个说法。这说明拜忏的时间。我们再看他所依止的法门，那么当然这个法门不离开心啊，你的心啊要有两个条件，第一个至诚恳切，第二个内知礼观啊。你拜忏的时候要很摄心虔诚，要有惭愧心啊，当然你要发怒啊。那么最好能够有礼观，这个礼观有两个，一个是四念出观，一个是空观啊。四念出观我们讲到四谛十二因也会讲到啊，空观呢在大乘会讲到啊。你最好有一点观照力，然后再配合你内心的惭愧心、至诚恳切、摄心专注，这个是心态的准备。第二个，再说明他所依止的法。那么你要有一个忏悔的仪轨啦，比方说法华忏、方等忏，方等忏就是八十八佛了，或者大悲忏、瞻察忏等，都属于取向忏摄。啊，这个忏法里面都有一些该告诉你该礼拜的、该读诵的、该怎么样的，他已经有一个非常完整的仪轨了啊，你就照着做就可以了，就是外假谈仪啊。那么看他的功德，那么这个取向忏只要是忏满一年，啊，能灭根本重罪，令境界复生啊，忏满一年，至诚恳切忏满一年，或者见好相啊，能够灭根本重罪，那么使令清净的戒体再升起来啊。如果你是见好相，理论上不用重受了，不用，因为你戒体已经升起来，所以你菩萨戒犯了根本罪以后，你见好相，你不用重受了。这待会我们会说明，当然你要重受也可以啊，但是你没有见好相，你是以忏满一年以时间算的，你一定要重受，一定要忏满一年以后，你没有再犯以后再重受啊。那么这个忏悔的方法，什么叫做内知礼观外假谈仪，我们做一个说明啊。我们看今天的附表啊，佛法修学概要补充讲表第一个附表，忏悔须知，这以下有四段。那么第一个忏悔，当然就是心态的准备了，就是惭愧心的准备啊，惭愧心啊。所以我们在忏悔之前要先思维业果的道理啊。那么我们把它念一遍，请合掌。
一，业果决定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二，业果不失，假使百千劫，所作业不亡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。三，增长广大，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，人生为善恶，果报还如此。
好，那么在忏悔之前呢，我们第一个心态准备啊，就是先培养自己的一种坚固的惭愧心，叫增上惭愧。 那么惭愧心怎么培养呢？从道理上思考。第一个，思考业果决定，就是说呢，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我们今生的果报受的过去生业力的主导，那么来生的果报呢，受的今生业力的主导。所以我们一旦造的罪业，我们未来一定会因为这个罪业而付出痛苦的果报，一定会的。只要这个罪业在一天，它就是一个定时炸弹的，它可能临命中表现出来，也可能来生表现出来啊。所以你造的罪业呢，你就是有一个业力的种子在你的内心的深处啊。这个业力的种子干什么呢？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，破坏你的快乐，那么创造你的障碍，它有这种力量啊。这个已经形成了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业果不思。那么这种业力呢，你不处理它，它不会自己消失掉，这很重要，它不会消失掉了。因为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嘛。你用一个染污的因缘把它创造出来，你没有用一个清净的因缘把它还灭，它怎么会消失呢？啊，这是第二个啊，就是说它一定生生世世的跟着你了，你不处理它，它是不会自动消失的。这第二个。第三个，更可怕的是增长广大。你拖得越久，对你越不利，因为你春天种一棵树，你秋天就会收万棵的果实。你现在造的是一个点滴的业力，你越早处理，你是越好处理。所以拖得越久，它的势力只有增长广大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在唯识学说一个道理，因为心力创造业力，那么业力它也含藏在心力里面，那就业跑哪里去了？如果你在造业的时候是心去攀缘外境造业，那么造完以后，这个身体的动作是无常的了，诸行无常，造完以后那业跑哪里去了？当然跑到你内心去了嘛。那跑到内心去的时候，你有两种情况：第一个，你同意他；第二个，你不同意他。同意就是随喜，第二个你就是喝者。诸位，你造的业以后，你当时的心态就是同意你才造业的，你就是同意他你才造业的了。所以你没有发出第二个指令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念念在随喜这个罪业，念念随喜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你造了罪业以后，你白天也在增长，更可怕是晚上睡觉也在增长，因为它有一个等流性的，你不用给它第二个指令，你没有给它第二个指令，它就跟进第一个指令走。说哎，我也没有说同意它，你因为造了业，你就是同意它才造业的，所以你没有忏悔，它就是在不断增长广大了。业力的可怕，就是你造了以后，他没有办法马上表现出来，尤其是福报大的人更可怕，因为福报大的人在造业啊，他刚开始一点感觉都没有。福报大的人，他那个福报力把他保护住啊，他福报没有享尽之前啊，他照样有快乐，照样快乐。所以业力的可怕是，他要经过一个保存阶段，这个最麻烦。啊，等到你知道的时候来不及了。所以这个古德说啊，菩萨为因啊，众生为果。一个有智慧的菩萨会事先知道这个业力还没有得果报之前就要忏悔，他在因地就要赶快处理掉了，因为他有佛陀的智慧啊，他会自我反省了。一次的众生啊，造罪的时候不知道怕，等到果报现前的才知道怕，来不及的，你怕也来不及的啊。所以我们佛弟子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便宜，就是说我们虽然看不到，但是我们可以用理论来推敲，叫比量，我们合理的推论，这个业力已经进去我们的内心深处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把握 第一时间，在他还没有表现出来之前，赶紧忏掉。因为你不忏掉，他就不断的增长广大。啊，所以拖对我们是不利的。这个就是三种思考。这个时候我们产生了下定决心，我们勇敢的面对他，啊，升起惭愧心。这第一个心态准备。第二个呢，什么人应该忏悔？先看看这个罪相的判断。好，我们念一遍。
然人之过恶深重者，亦有笑靥，或心神昏色，转头即忘，或无事而常烦恼，或见君子而捻然消沮，或闻政论而不乐，或思会而人反怨，或夜梦颠倒，甚则妄言失志，皆作孽之相也。苟一类此，急需奋发，舍旧图新，信物自悟。
好，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口已经背负了重罪要忏悔呢？这以下有六种情况，都必须要赶紧的利用时间把这个罪忏掉，否则你命中的时候就不吉祥了。这有六种。那么这个是越后面越严重。先看第一个，或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。这个人啊，你经常觉得，啊，你那个心啊，老是昏昏沌沌的，就表示你那个明了性的外面呢，啊，有一层罪业在遮住你了。因为这不正常，正常人的心呢，啊，是明了性很强的，啊，你就是觉得精神昏昏沌沌的，那个心事啊，昏昏沌沌的，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无事而常起烦恼，这更严重了。不但是混乱，你经常莫名其妙躁动不安，那么这个业力就比之前那个更严重了。它不但是遮蔽你，它已经有一种活动力开始活动了，因为这个罪业是躁动性的，善业是极静性的。第三个，或见君子而敛然消沮，啊，那么你见到有德望的君子应该要随喜赞叹，结果你反而心虚，啊，那么这个就是你罪业的第三种状态。但是到这个时候呢，问题都还不大，都只是一个业力的问题。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忏悔，继续照做下去，那就不是业力问题了，就破坏三根了。前面三个是破坏啊，增长罪业啊，这三种是罪业的增长相状。四五六就是善根的伤害了。第四，或闻正法而不欢喜，你听到正法，你应该要欢喜赞叹，结果你反而排斥，表示你已经是无惭无愧了。第四个啊，你的善根已经失掉了。第五个，或施惠而人反怨，你帮助别人应该得到赞美，结果人家反而伤害你，啊，这个就《金刚经》说的了。你在弘法或者在做义工，你本来就是造善事，结果反而产生很多的问题，那表示你过去一定有罪业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就是好现象了啊，重报轻受了啊，这第五个。但当然这个地方也表示你的罪业要忏悔了啊，因为他善业跟罪业两个互相的冲击啊，他会先把罪业逼出来啊。第六个最严重的，夜梦颠倒，妄言失志，这个人已经颠三倒四了。那么这个人根本谈不上善根了，已经没办法判对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什么是功德相，什么是过失相了啊，内心的观照善根完全丧失了。那么以上六种都是罪孽之相，就是有重大罪业之相。那怎么办呢？苟一类此，急需奋发，舍旧图新，要把握时机，好好忏悔。好，这个地方啊，就是这说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造罪啊，他要得果报啊，先有一个种子的过程，但这个种子是没有形象的，所以我们很难去看到内心的种子啊，到底我是不是有业种子，你看不到。那怎么办呢？佛菩萨的智慧就是，这个种子当你有这个业种子的罪业种子的时候，它有些征兆出来啊。我们知道山以意来风满楼啊，你看到风吹就知道明天要刮风了啊，一个征兆。那么 正常人的内心呢、啊，在唯识学上说，一个修行的内心有三种功德。修行人，啊，你有修戒定慧，第一个明了性很强，你的心平常是明了的。第二个，它是极静的，明了就是不暗顿，它是极静，它绝对不能躁动。你平常没有事在那个地方，你的心是极静的、安稳的。第三个是法喜的，带有一种淡淡的欢喜，但那个法喜不是外境的刺激的，甚至你内心有一个法，念佛啦、持咒，你自然会产生一种法的力量的欢喜，由内生出来，内心生出来，它不是靠外境的刺激的，啊。那么前面的六种情况跟这三种功德都不相应，它既不明了，也没有极静，也没有法喜。所以合理的推论，你那个明了的心已经有罪业遮住了，有一片乌云遮住了，要赶紧处理了啊！这是判断这个忏悔的对象啊。那我们看拜忏的方法，我们先把它念一遍，有五段啊。
一，请圣证明；二，说己罪名；三，立定誓愿；四，读诵礼拜；五，如教明证。
那么在律上说呢，忏悔要记住五个条件。第一个，要请忏悔主，请一个圣人当忏悔主。诸位，我们前面的下品跟中品啊，忏悔的对象可以是一个凡夫的出家众，或者是同凡恨的。你受五戒，找一个五戒的；你受菩萨戒，找一个菩萨戒的，或者找出家众都可以。但是取向上只要是上品的不可以，一定要找圣人啊。比方说大悲忏是请观世音菩萨当忏悔主，比方说八十八火是普贤菩萨为忏悔主啊。你要先顶礼忏悔主啊。我大部分有的像八十八火是在后面，他是拜完以后再顶礼南无大恨普贤菩萨是在后面啊。总而言之，我们要请一个忏悔主。第二个呢，干什么呢？在忏悔主面前呢，发露自己的罪业。这有两种情况：第一个，你自己知道你造了什么罪业，你就要在修忏之前，就要至少你第一次就要白告，我要做一个三个月的加行，我每天拜一部八十八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某一个时间、某一个空间做了什么事，我向忏悔主、普贤菩萨发露，我从今以后临舍生命，绝不再做。啊，这个要发露罪业啊。那么这个是你已经知道的罪相，但是我不知道，我今生没有做，但是我过去做了，那么就是往昔所造诸恶业，皆有无始贪嗔痴，从生以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，就总相忏悔也可以啊，总相的发露。第三个，忏悔以后呢，不但发露，要立定誓愿，从今以后临舍生命，绝不再犯。忏悔是针对于过去做的，发愿是针对于未来的时间，我不再造作了啊。第四个，要有方便啊，要读诵啊、礼拜了啊，这个在忏法里面都有规定了，就照着做就好。第五个，如教明证，就是要见好相啊。我们一般来说啊，哈，你不要自己设立一个忏法，因为你忏的法不见得会比祖师好啊。一般我们是拿现成的啊，这五个条件呢，你找八十八佛、找大悲忏、找梁皇忏、水忏都可以啊，他都已经记住这五个条件了啊。那么诸位，如果说你有这个前面的六种情况啊，身心暗顿啊躁动不安啊，或者是颠颠倒倒的，经常自己会莫名其妙起烦恼啊，那么这合理的推论，你有罪业好。那么我们的建议是这样子哈，古人是以100天为这个加行的，而且你只能够选择一个固定的法门，你修100天，每天拜一部八十八佛，或者拜一个大悲忏，啊，你量你的时间了哈。那么你100天冲100天，见到好相，那就 OK 了。如果没有见到好相，第二个再冲100天，啊，你冲3次都没有见好相，但是你如法的3次的加行也可以灭重罪。 你可以找你相应的时间了、啊。但是你这个三个一百天的家庭，你最好在临终之前把它完成，你会发觉有不可思议的效果。罪业真的是没有体性，只要你越开始去忏悔的时候，他的势力就算没有忏干净，就好像起码你可以让业力啊沉淀下来，变成不增长业。如果你见好像，那当然表示你罪业消除了，你见不到好像，起码它不障碍你了，它势力薄弱了，从临终无障碍来说已经及格了，那你到了净土再来处理就比较简单了。因为你到了净土，你是一个圣人，你内心有不可思议的般若波罗蜜，你往内一观照，照见无蕴皆空，你那个观照力强，就把那个业给破坏了啊。所以说我们的标准当然是起法夫上，最好是以见好相为标准，但是见不到好相，你拜三个家行，起码让罪业的势力变成不增长业也可以，不障碍你临终啊，这也是可以的啊。我们再看第四个罪除之相，什么知道我已经如法的忏悔干净了啊？这有判断方法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或觉心神恬旷，或觉智慧顿开，或处冗沓而触念皆通，或欲怨仇而回嗔作喜，或梦吐黑雾，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，或梦飞步太虚，或梦床翻宝盖，种种盛世皆过消罪灭之相也。
好，这一下呢，他讲到的八种情况了。这八种情况呢，前面五个是初步的忏悔，叫做业障消除。前面五个，第六七八就不容易得到了，叫做善根增长。你忏悔啊，不但把过去给消除了，你还因此而进步了，因祸得福了啊，善根增长啊。所以它有两块，一个是业力的改变，一个是心灵的改变。先看第一个。或觉心神一旷，那么心神一旷表示说这个罪业啊，它不再障碍你了啊，它不再障碍你，你觉得很愉快很开阔啊，这个是第一个判断。第二个呢，你觉得智慧顿开，表示你这个人的心事啊比较灵巧，不像之前那么暗钝啊。第三个呢，或处融洽而触念皆通，你遇到很繁琐的事情你也不起烦恼啊，你的心非常的极静安稳啊，不会因为外在的因缘经常干扰你而动不动发脾气了，你的心的极静力增长了。第四个，或遇冤仇而回嗔作喜啊，那么你这个人本来是对你不欢喜的，诶，你忏悔以后呢，这个业消了啊，他对你就没有这种对立心了啊。第五个，梦吐黑雾，你在梦中啊，梦到你吐出脏东西，梦到你洗澡，梦到你排出大小便等等，这个都是业障消除了，那个罪业已经是从你的内心里面已经脱落了啊，脱落了啊，这个见好像就是业已经消了哈、啊。那么六七八就不容易了，就是善根的问题了。或梦往圣先贤提膝接引，你梦到祖师大德来跟你开示，这个就是感应道教的问题了，啊，你看那个孔夫子啊，孔夫子在《论语》上说啊，孔夫子他有一段时间他做一个官啊，他整天忙着政务啊，他就感叹啊，他说我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因为孔夫子他走提倡就周礼嘛，他是以周公为他的上司嘛，那么他对这个内心的道啊。生疏了，所以他就跟周公的感应力量薄弱了啊。所以你今天能够忏悔啊，见到祖师大德啊，那表示你这个人不是罪业消而已、啊，你的善根增长了，因为这个磁场已经能够感应到祖师了啊。第二个，或梦飞步太虚啊，你觉得你的身心世界很轻飘不出众， 在楞严经上说啊，你的心经常很轻松愉快啊，梦中看到你在飞啊，这个人啊一定有菩提心啊，有愿力啊。有愿力的人啊，他的身心是轻松轻飘的。没有愿力的人，他很容易落入一种当下的烦恼的粗重啊，所以他梦到他是往上飘的啊，这是非常好啊，在空中飞翔，表示你这个人有很清净很坚固的愿力啊，出离心菩提心。第八个是最好的，梦到床幡宝盖，这个是佛的智慧光明啊。床幡宝盖是表示佛的智慧啊，表示这个你的心啊，心里佛和心里道合啊。所以你梦到一二三四五，你这个忏悔刚好持平，你恢复你原来没有造罪之前的相貌而已，把罪业消了。如果你梦到六七八，那恭喜你了，你因祸得福了。你因为这个忏悔啊，你不但把罪业消了，你的功德还增上了。这个只有佛，这个一定要理观才有办法做到的。你没有理观，你很难达到六七八的。你不但是把过去的罪消掉，还比以前没有造罪之前更加殊胜。所以忏悔不但是消业障，还可以增上，看你怎么忏哈。那么怎么忏才能够达到六七八呢？我们看理观的部分啊，回到讲义第七十七面，我们把它念一遍。
理忏，无声忏，言理忏者，既在智人，则多方便，随所思维，恒观无信。
那么这个理忏呢，就是前面的四忏呢，就是你要遵守忏法的仪轨，该礼拜的时候礼拜，该跪下读诵读诵，该发愿的时候发愿，该发怒发怒。那么这个理忏呢，是一种心地法门。你在忏的过程当中啊，虽他是一种有智慧的人，有智慧就是这个人学过经典啊，那么他有很多方便，他可能透过念佛、持咒、礼拜等等。那么重点在下面，随所思维，恒观无信。恒就不是说一时的对峙了，你经常要安住空性，观察什么样呢？业性本空啊，这个很重要。站在本来没有业障的角度来忏悔业障，不要站在本来就有罪业的角度来忏悔业障，这两个会有不同的效果。所以你真实功夫提起来的时候啊，除了你的精进的用功以外啊，就考验你的心理的水平啊，你所学的道到什么程度啊，就影响到你做什么车乘。这个真实功夫啊，你开始在忏的时候，你那个心地方你是怎么关照的，你能够直接关照他的本性是本来清净的，最圆满。所以当然恒观呢，就是安住的意思了，它不是一时的，不像四念处是一时的对峙啊，对峙烦恼一下就啊就过去了啊。所以佛法的药啊有两种，一种是一时的对峙啊，诸位你要看呢、啊，只要是这个药啊非常猛，比方说不净观、无常观、苦地观，这个药一下来，你的烦恼马上会停止的，药性很猛的，都不能常吃的，都一定有副作用。因为你吃的太多的话，会产生你菩提心发不出来，你对痛苦的感受太强烈啊。那么这种是一时对峙的，但是只要是正念真如的观照清净本性的这种药啊，比较温和的，都要常常的安住，叫恒观无性。恒就是怎么样呢？经常性的安住在本来无一物的角度来忏悔业障。你本来就没有罪业吗？你本来就有罪业吗？那是你一念的妄动，一念的妄心攀缘妄境，心境和合， 因缘和合，虚妄有生嘛。如果你本来就有罪业，那你就不可能忏干净了嘛。你怎么忏干净呢？它本来就有的，它因为是因缘而有，所以它才有可能变因缘而消失掉。既然是因缘而有，它是如梦如幻嘛，所以你不能随这个因缘而转，你一定安住在心性的本体来面对它。安住是很重要的啊，你站在不同的角度来忏悔，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啊。我们的建议啊，最好，当然我们不知道我们过去做了什么啊。如果你想临终的时候没有障碍啊，我们的建议是你最好一生当中啊，你至少要修一次忏，100天的忏，先把心中的比较重大的垃圾把它除掉，最好是这样。差不多88火一天45分钟，啊，大悲忏我是没拜过了哈，我们都是我们的传承都拜88火放蓬山的哈，你最好是比方说你这个时候刚好比较空闲，你一年当中找一个时间做一个加勤，但是不能断续，你不能做一个礼拜啊，休息2个礼拜就没有效果了。这个火刚好烧到一个热度就被断掉了，啊，所以你这个加勤呢，它一定要相续，以100天为期。你修过一次忏以后，诸位，你再来念佛，你的心跟佛号，你会觉得，啊，中间那个隔层的障碍消失了，你会佛号很清楚。你除非你后面再照做，那如果你刚唱完了，你心中提佛号的时候，你会发觉你的心跟佛号几乎没有距离，你会觉得你跟阿弥陀佛距离非常接近的。所以这个忏悔业障啊，虽然不是憎恨啊，它的确有帮助啊，助恨啊。所以我们的建议是最好你一生至少你要做一次修忏，而且越早做越好，在你精神体力在的时候，突然年纪大了就比较难做了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好，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。这问题很多，我们下礼拜呢会有一个讨论会啊，我们会把一些共同的题目、共同问题提出来，那么来跟大家讨论。那比较个别的问题呢，我就用写的方式来回答啊。好，那么这个5戒的法门啊，言辞示众，勤修忏悔，我们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。好，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。